感谢主，在我们最近的一系列的信息里面，我们围绕在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就是雅各书的第一章第八节所告诉我们的，那里有一句话就是羊群的脚踪，要我们跟随羊群的脚踪。羊群的脚踪是说到历世历代圣徒跟随主他所留下来的脚踪，所留下来那个生命的轨迹。那我们是借着雅各书做背景，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条路要怎么走。这不仅仅是一个道理，这更是一条路。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听了一篇很好的道理而已，我们乃是要来走这条路。这条路呢是一条生命内在里面的道路，换句话说，这个道路呢要使我们的生命改变。听到不一定能够使我们生命改变，我们只有跟随这条路来走，只有走在这条路上呢，我们的生命才会改变。这个生命的改变跟我们里面的原来旧的生命被倒空，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充满来掌权有极大的关系。那这条路呢，从一般人的眼中来看，它是一条非常卑微、羞辱的十字架的道路。但事实上呢，如果我们有属天的眼光，我们就看见这是一条充满了荣耀的路，是一条爱的道路。那这条路的起头是因着爱的渴慕，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要开始走上这条生命的道路呢，你里面必须要有个渴慕的心，这个渴慕越强烈越好，好像诗篇所说的，如鹿渴慕溪水。你知道鹿在奔跑的时候，特别在旷野跑的时候，当他们看见溪水的时候，他们里面有多么的喜悦，那个喜悦的渴慕就应该是我们对主应该有的渴慕。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渴慕，那我们真的需要在主的面前来对付这件事情，求主把那更深的渴慕向着他爱他的渴慕摆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有这个渴慕，圣经上告诉我们，既渴慕一人有福了，神一定要满足我们。当他满足我们的时候，他吸引我们，你知道，我们就可以快跑来跟随他。不仅仅我们一个人受吸引，你看我们会影响到周围的人。所以道理知识我们没有办法影响人，但是那个渴慕爱主的心被主吸引快跑的时候，要跟随主的时候呢，你会影响到周围的，一起来跟随主。那当然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会有一个表现，就是想要遵守他的命令。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主，但我们不在乎他的命令，你就知道我们这个爱有问题。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就想要遵守他的命令，你就想要尊他为王，你要让他在我们心中做主。所以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爱主，但是呢我们仍然是自己的主。我们真的爱主的话呢，我们就尊他为大，凡事呢以他为主，我们自己不敢做主。这样子就带下一个结果，就是类似的经历，就是我们与主有更亲密的交通。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向主越顺服越听命，你看我们跟主的关系就不一样。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是很普通的关系，你就知道我们在顺从他听他命令这件事情上出了事情。所以当我们真的尊他为主的时候，他就把我们带到类似里面，就看见他的丰富。因为在原文这个类似是好多的类似，换句话，每一个类似呢都是他的宝贝，都要向那些敬畏他的人呢来启示。所以就开始明白主的丰富，主的荣耀，主的尊贵，主的能力，主的权柄。 然后因着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与主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很自然的就会发生几件事情。第一个，就看见我们的败坏，我们的黑。所以如果呢，我们觉得我们越接近主，我们自己越来越了不起，你就知道我们出了问题了。事实上会让我们越来越卑微，因为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那这有什么好处呢？这叫我们学习降卑，愿意来舍弃自己。如果我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好，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蛮了不起的，你就发觉呢，我们就不肯降卑，我们也不可能舍己，也不可能舍弃自己。但是类似的经历给我们带下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败坏。你看每一次那个己的揭穿啊，被圣灵揭穿呢，就让我们很羞愧，我们就觉得我们真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你看保罗他到晚年的时候是最属灵的时候，但是他说呢，在罪人中我是罪魁。他不是说他从前是罪人，从前是罪魁，他说现在在人觉得他最属灵最有生命的时候呢，他说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感觉像个罪人，不仅像个罪人，而且是个罪人中的罪魁。但是类似的经历不仅仅是这个样子，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非常的消极。但是事实上他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看见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在基督里的那个要成就那个美丽在我们身上。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就学习怎么样呢，不看自己，单单的来仰望他，转眼来仰望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因为知道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那还有一件事情在类似经历中我们学会的，就是我们看见离了主一切都是虚空，再美好的事情都是虚空，虚空的就是虚空，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是实际的。所以因着这个原因，我们里面就有个渴慕，盼望更多的认识他，能够与他面对面，我们没有任何的阻隔，我们可以坦然来见他，我们能够被变化，能够像他。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就盼望能够从他那里直接得到供应，得到满足，得到安息，盼望我们与他中间不像蒙着脸的人。那当我们真的是有一点点这样的经历的时候，当然我们还不完全，可是因着有这种爱主渴慕主的心，在主的眼中他说这人是极美丽的，所以主看我们是极美丽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主是看内心的，人是看外貌，主是看内心，主说这样子是极美丽的人。所以因着他看我们极美丽，他就在我们身上呢有美好的旨意，他因着爱我们的缘故呢，他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做管教，做训练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继续相信而且顺服，你知道他就在我们身上慢慢的把基督的性格，基督的荣美就要坐在我们的身上。当然在这过程中，管教的过程中，训练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并不是快乐，反倒愁苦。但是如果我们用信心跟爱心来接受主在我们身上所安排的一切环境，如果我们用信心跟爱心来接受呢，你就发觉那个结果呢，乃是公义和圣洁就坐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周遭任何的环境不管在家里面，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等等，我们在工作场所同事跟同事之间，老板跟我们之间，或者在教会里面弟兄跟弟兄姊妹中间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如果我们用信心跟爱心接受而且顺服在主的手中，结果就是把基督的性格就组织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对任何的环境我们不应该抱怨，事实上我们反而谦卑来接受。当我们真的这样不断的学习的时候，你知道他就把我们带到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们以上。 那营业所是那个欢乐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不欢乐呢？为什么环境来了我们很苦呢？像我们不能用信心跟爱心来接受，我们不觉得是从主来的啊，但事实上这是主来造就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谦卑，我们用信心爱心顺服来接受这些环境的，慢慢慢慢你会发觉你会被带到一个极深的喜乐里面，就是这里讲的言言说，他要以爱为旗在我们以上，那时候那个爱呢我们受不了的。所以在这里呢他就有一个祷告，盼望主能够扩充他的度量，让他能够领受这么极大的那喜乐在他身上。那经过了这样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恩典太大太丰富，所以主知道他学的时候到了一个阶段了，就让他安静在那边，然后不要人打扰他。这就是我们上一次交通到的第二章第七节那边特别提到的啊，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跟他自己情愿。因为他领受的恩典跟祝福太大，他需要安静来消化。那这一段的经历就是从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七节，这一段经历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基本的经历。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方面的学习，有这方面的经历。也许有的人经历深一点，有的人经历浅一点，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一生的路程呢基本上都要重复这一段的经历，是越过越深的。所以这段经历非常的宝贵。那今天我们要交通这第二段的经历，这第二段的经历呢不但宝贝而且非常的奇妙，因为你当你读到第三章第五节的时候，你发觉他同样的话了，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有两个很重要的阶段，第一阶段我们已经交通过了，现在我们要交通第二个阶段。第二阶段呢一开始第八节就听那是我良人的声音，看那他穿山越岭而来。这是一段很奇妙的记载，为什么主是穿山越岭而来呢？你就发现在第一段的经历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因为领受的恩典太大了，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短时间消化，所以主允许我们安静消化停在那个地方。但问题就是我们一停就停太久了，我们就不起来了太舒服了，因为这个经历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爱，所以我们巴不得一直能够留在这样的恩典里面这样的爱里面，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前进了。但是我们的主呢是一直往前的，属灵的道路是一直继续向前的所以保罗已经领受了非常多以后，然后他怎么说呢？他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到了一个经历以后呢，我们就不愿意往前了，因为这个经历太美好了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呢常常使我们反而停顿。但这个时候他听见了声音，他听见了他良人的声音，他看见了他的良人，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属灵的听和看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情，因为它带领我们生命有转机从一个阶段转到另外一个阶段。那现在问题是你知道我们常常不懂得怎么听我们常常不懂得怎么看，我们的属灵的耳朵常常非常的迟钝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常常昏花。怎么样让操练我们能够有属灵的看，能够有属灵的听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功课。你知道圣经上讲到为什么我们对属灵的听觉这么迟钝那是因为跟我们的心发生关系，属灵的耳朵跟我们的心有极大的关系。圣经上曾经告诉我们，他说如果我们的心被油蒙了脂油，然后耳朵就怎么就下沉了， 所以你看你耳朵就下沉了，听不见了。那什么是心蒙和子由？子由在圣经里面是讲到最好的部分。你知道圣经上讲到我们献祭的时候啊，那个子由绝对不能够是他要献给神的哦，那代表整个这个羊羔最丰富的地方，所以那是归给神的，人不可能享用的。我们今天都很怕吃那种肥油，对不对？那预表的就是什么？那个东西你不能吃的，那个是最丰富的部分，那个是归给神的。但当我们的心被油蒙了子油，换句话说呢，今天有很多很世上很美好的事物、人事物，占满了我们的心。当你的心被这些事物占满的时候呢，你耳朵就下沉了，你就听不见了。那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啊第四章那边也提到一段话啊，他说到了末后的时候，他的时候要到了什么？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怎么样？发痒，按着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的师父，这个时候呢就掩耳不听真道啊，就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你看这边提到什么？耳朵发痒啊，刚刚是耳朵下沉。这边耳朵发痒，出问题了，结果把耳朵自己遮起来了。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那边有一段话，他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你看，我们的心有的时候太硬了，向着主太硬了，结果呢，我们的耳朵就出问题。他说：“如果你真的要听到主的话。”你的心必须向着主是柔软的，是一个受教的心。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大卫曾经在诗篇四十篇第六节讲了一段很美的话，他说祭物和礼物是你不喜悦的，你开通了我的耳朵。你看到没有？神开通大卫的耳朵。那为什么神要开通大卫的耳朵呢？为什么我们许多人的耳朵都没有被开通，但大卫的耳朵被开通呢？因为诗篇四十篇第八节告诉我们，他有个态度，他向着神有个态度。他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所以你看见大卫的心是怎么样的？他有个愿望，他说：“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那今天我们是，如果神的旨意和我们的心意，我们就很乐意照的行。若神的旨意跟我们的旨意相反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就不太乐意了。但是大卫没有这样的选择，他说：“我乐意，我不管这个旨意是什么，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我常常记着你的命令、你的律法。”这样的人，神启示他，祭物和礼物是我不喜悦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喜欢献祭。献祭就是说呢，我们会奉献这个奉献那个，我们为主做好多的工作，但是这些东西神不喜悦。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归给他的话，你做了很多的服事没有用，我们可以传道赶鬼行义的，但我们的心如果没有真正的归给他，愿意顺服他，愿意把他的命令存在心里面去顺服的话呢，我们的耳朵不会开启的。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对的心在主的面前，所以大卫有一个完全的心向的主，这个时候他属灵的耳朵就开启，他就能够常常听见主的话。那属灵的眼睛很重要，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心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这个心呢，没有掺杂，不是三心二意。我们常又爱主，我们又爱好多的人事物，对不对？这是掺杂。但是我们的心向着主越纯呢，你就越看得清楚。所以我们的眼睛若嘹亮，若单一，里面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像老花眼一样，哎，一下有两个目标，又看主，又看其他的，眼睛就昏花了，你就看不清楚了。所以还好。这一个人呢，他的心是对的，所以他听见了，他听见他良人的声音，他也看见了他穿山越岭而来，所以主在这里有了新的启示向他。因为在之前呢，他认识主，认识他是什么呢？是他的王，引他到内室，对不对？ 认识他是牧人，把他带到青草地上，也认识他是苹果树，所以他可以在他底下遮阴，也可以吃他的果子。但现在呢，主给他一个特别的启示，就是他穿山越岭而来。换句话说，我们的主现在是一个复活的主，显现在他面前。主要开始让他认识什么叫做复活。山和岭都代表什么？这个路很艰难的，平地好走，对不对？但山跟岭呢就不容易了。山跟岭是代表我们的难处，环境的难处，阻碍，阻碍我们前进的。但是我们的主呢，他带着复活生命的大能来呢，他一下就超越了。所以主现在也要一个功课，带他怎么样？带他穿山越岭而去。换句话说，接下来的路很难，但是不要害怕，复活生命的大能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可以穿山而岭，越岭而去。这是主对他的呼召。所以后面你可以看到主说起来与我同去，换句话要面对前面的山岭，山和岭。之前他是平地，他能够快跑跟随主，但现在呢是山和岭，你需要复活的生命来穿越。所以你看主在这个地方有了新的启示。好，他说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羚羊和小鹿在圣经里面都是代表那个复活的那个纯真那个新鲜活泼的那个生命。他说所以我的良人就是我们的主人就好像羚羊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你们觉得这里很奇妙，因为在前面第一段的经历里面，他跟主是这样子的合一，这样住在一起。他甚至说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但现在不知不觉呢，他跟主中间有一道墙把它隔开了，而主是站在墙后面，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段经历。为什么从前他跟主这么好，而现在跟主中间有一道墙呢？因为从前他实在是享受主，因为主带领他到累死，看见主，而且欣赏经历主一切的丰富。主又像牧人带他到青草地上，到可安歇的水边，主又引导他到筵宴所，在苹果树下吃果子，享受那个树荫。所以这一切呢，都让他经历到一件事情：主实在爱他，主实在是属他，主也满足他，主供应他，主喂养他，主带他进入安息，一切都是为他。但是现在主要带他起来往前的时候呢，他就不愿意了。为什么？因为在这里呢太美好了，一切都是我。不知不觉呢产生一个情形，就是我里面的那个我呢越来越大了，什么都是以我做中心了。这是我们在第一段经历呢，第一段的经历里面很容易造成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经历到主什么都是为我，他属我，他为我，他是我的满足，都是我我我。现在主呢有一个呼召，要带他往前，要经过这些艰难险阻。这些艰难险阻不止外面的环境，更是代表怎么样，要叫我们脱离我们的自己。这个呢他不愿意了，所以在这中间就产生了一道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亲近主，亲近到一个地步，我们很容易就造成这样一个结果，都是我，主的一切都是为我的，主的恩典是为我的，主的祝福是为我的，主的同在也是为我，什么都是为我。当主开始要我们开始为他，爱他胜过爱我们的性命的时候，你看我们就有考虑了。不知不觉你看主就站在墙的后面去了。但是呢 主是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还好，虽然是墙，还有窗户。所以主好像在大窗子、小窗子那边一直在看他，啊，这就说出了主继续在光照、启示他。而且主在这里是站着的，你在前面是坐着的，啊，他跟主躺卧在那边，他与主同席，都是坐躺。但你看现在主的态度不一样，主是站着的，因为站着说出了什么呢？站着说出了我们生活的见证，站着说出呢前面有征战，我们要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站着就是说呢，我们现在不能再留在这里，我们随时要起来出去了。所以在这里他说，我良人对我说，我的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你知道我们在生命还幼嫩的时候，主向着我们的话是什么呢？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我都不撇下你，不丢弃你。但是慢慢慢慢我们生命开始成长的时候呢，主要叫我们跟着他去。所以与主同行呢不是很容易的路，因为我们都希望主与我们同行，我无论往哪里去，主你都跟随我，我不管做什么事你都祝福我，我不管有什么祷告你就听我的。但是现在呢，主说你要与我同去，你要以我做中心，以前我是你的满足，今天呢你要成为我的满足，主要在我们身上享受他劳苦所当得的功效。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你知道冬天给人家的感觉是什么呢？都没有什么生命的景象，对不对？都枯干了嘛。冬天给人家印象就是好像死气沉沉的，因为树都枯萎了嘛。那冬天如果再碰到下雨，那更惨了。你真的是什么都不想动了，你巴不得在家里面睡觉了。主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不跟我起来同去，你还留恋在从前那样的光景，慢慢慢慢的一切都要变成死寂，像冬天一样，所有的属灵的活动呢你都要停下来了，不进食了，生命就开始枯干了。但是主说起来跟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了，雨水止住过去了，现在呢地上是一个春天的美丽的景象，百花开放，百鸟鸣叫，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你看，这都是春天的景象。主提醒他了，不能够继续留恋在从前的光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第一个阶段我们就不肯往前了，因为太舒服了，因为都是神的恩典。现在神要开始做剥夺的工作了，要我们脱离自己了，你知道这个路不好走了。所以主就给我们看见了，现在是春天的景象，无花果树的果子慢慢成熟了，正在结果，还没有成熟，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往前的话，它会成熟的。好，然后葡萄也开花放香了，因为葡萄一开花的时候，我们很快就要结果子了。所以这都是春天的景象。所以主给他看见，现在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所以他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不要再留恋我们从前那种光景。你知道今天我们很多人常常提到我们从前10年前20年前那一段主带我们的光景多好，那时候圣灵的浇灌，让圣灵的充满，弟兄姊妹相爱的光景，你看我们都喜欢在回忆在那里面，但回不去了。为什么呢？止住了，冬天以往，主要望我们带我们往前了。主在我们身上有更美的旨意了，但是前面我们一看是山和岭，你知道我们就不敢去了。我们喜欢走平地，我们不喜欢山岭，不喜欢碰到拦树，但主说起来与我同去。然后接下来还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换句话说，现在 他在主的眼前像鸽子，但这鸽子呢不出来，他躲在磐石穴里面，他躲在陡岩的隐秘处。你说前面我们读过主称他什么鸽子眼，对不对？说出了他的眼目向着主非常的专一，但现在主不再称他鸽子眼，主称他鸽子。什么是鸽子呢？我们知道鸽子是代表圣灵说的，对不对？主耶稣从水里上来之后，圣灵降下仿佛鸽子，所以主称他鸽子的意思就是说呢，他应该像鸽子一样能够彰显出圣灵在他身上那种美丽，但是呢现在显不出来，他躲在里面，躲在磐石穴里面。那什么是磐石穴？我们知道磐石是预表我们主的，对不对？当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的时候呢，就好像磐石为我们裂开，那活水就供应出来，所以他现在是在主的死的里面与主同死，但他不出来，换句话他还没有与主同活，他现在还在陡岩的隐秘处，就在很高的地方，那这代表什么呢？这个复活升天的那个地位，就是他虽然有复活升天的地位，但是他还没有复活升天的经历跟实际。那怎么样可以出来呢？换句话说，你需要跟主一起来走这条路，脱离自己的这条道路，穿山越岭的这条路。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真正的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对不对？如果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照理说呢，生就能够在别人身上发动，但现在他走路只走了一半，或者他只留在第一个阶段里面，第二个阶段呢，这个复活的这一面呢，他还没有显出来。所以主在这里说呢，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当你这样真的是经历过这个以后呢，你就像鸽子一样，那个圣灵就彰显的美丽就在你身上出显出来了。那时候呢，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所以主就盼望我们能够被生命罪做到一个地步，是这样的美丽，他巴不得来看我们这样的美丽。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呢，你知道是要付代价的。所以主接下来就说怎么了，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那我们都是主的葡萄园，主就是那个葡萄真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我们应当是怎么样呢？这个枝子是为了结果的，在结果之前呢正在开花，所以这边提到那准备要结果了，但是呢现在花已经出来了，果子马上就要长出来了，可这时候有狐狸，但这里的狐狸特别提到了小狐狸，小狐狸，那大狐狸还不可怕，为什么？因为大狐狸很聪明的，大狐狸跑到葡萄园去了，它专门吃葡萄吃果子的，小葡萄就麻烦，小狐狸就麻烦了。第一个小狐狸小，不容易发现，它隐藏在那个地方。第二个，它是乱咬，它不是吃，你吃了葡萄呢，它将来还会长葡萄，它咬枝子，这枝子一被咬了呢，那葡萄就没办法结了。所以这个小葡萄很讨厌的啊，所以他说小狐狸，所以他说就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要给抓出来。所以这个小狐狸是代表什么呢？就我们那个几个生命里面啊，那些小的隐藏的那一部分我们常常不知道的，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啊，就是因为我们一点点小的自怜，一点点小的自爱，一点点小的那个自义，就在小的地方不注意的地方呢，破坏力比那些大的那些问题还可怕。因为大的我们可以知道，哦，这件事情有问题，那件事情有问题，那一点点小的保留，像个主的保留呢，就成了这个小狐狸，那个破坏很大的，那毁坏我们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哦，我们跟随主跟随的人很多的，但走到后来的很少，对不对？蒙召的多，选上的少，但蒙召被选又有忠心的人更少了，这些人呢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了这些人。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伤害我们最大的就是这种小狐狸，就是那我们里面的隐藏的东西。因为我们常常真的不知道，然后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在各个教会里面都看到同样的情形。怎么样呢？有的时候我得罪了你们，你们气了半死，你还不知，我还不知道，对不对？或者你得罪我，让我气了半死了，你还一副什么很无辜的样子。我们常常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有小狐狸，我们不晓得，因为它隐藏的，它躲着的，这时候要找出来。所以他说了，要给我们擒拿啊！所以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做的，这是我们跟主要合作的。所以我们个人跟主要合作的，别人帮不了忙的。所以你也不要去抓人家的小狐狸啊！你越抓越糟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主中间的事情。为什么说是我们跟主能够把这个小狐狸找出来呢？抓出来，因为这跟圣灵的光照有关。圣灵的启示有关，因为圣灵不光照不启示，我们觉得没什么嘛，但不知不觉呢，就在蚕食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结不出果子来，所以这需要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启示。但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神的爱来激励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托住我们，因为脱离这个小狐狸的辖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你接下来就看见了十六节，他就很不愿意了，因为他在这边答非所问，主在这边对他讲了很多话，但他回答呢，怎么讲呢？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换句话说，他自己还是最主要的，对不对？良人是属我的嘛，当然我也知道我属良人了，不过那是第二次要的了，最重要的是主要属我，这就是我满足了。所以你看，他还是留在第一阶段的光景，因为每一次的对付其实都是很不舒服的，每一次的降杯都不容易，每一次降杯，因为很多时候主兴起一个环境来啊，你要让我们当时要降杯真不容易，我们只想发脾气，只想反驳回去，因为环境来了。但是呢，你看我们愿意降杯真的不容易，所以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主本来在天上这么荣耀这么尊贵，他还肯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啊，成了人的样子，他还肯降卑肯柔和。我们本来就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叫我们降卑一点我们就受不了，柔和一点我们就不行了，跟人家道个歉我们都要挣扎好久，对不对？特别别人可能错的比较多，我们只错一点点的时候，主叫我们去跟人家道歉，你看我们真不愿意，我们跟主 argue， 对不对？他跟我先道歉，我才跟他道歉。你看这就是怎么样呢？我们里面那个小狐狸在做，这影响到我们属灵的生命要继续成长的。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跟主同行。所以这个功课不好学，所以在这里呢，主讲了那么多话，他怎么讲呢？还是一句话，良人属我，你是属我的，我也属你。你看这句话就很有保留，对不对？然后呢，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换句话说呢，我们的主是牧羊的，他是我的牧人，我不急，反正他会做，让他来做。所以你看见呢，这是他的态度。然后他接着说，我的良人呐，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我们的比特山是代表分离的山，一个裂开来的山啊，所以是代表分离说的。所以他知道他跟主中间呢是隔开的啊，他也知道这边呢有黑影，因为他说希望等到那个日影飞去的时候，他知道现在有个黑影笼罩在他的身上，但是呢，他不愿，还是不愿意跟去。他盼望怎么样呢？赶快有一天呢，这个黑影能够赶快消逝，天起凉风，也就是说等到黎明的时候，这个黑夜就过去了。等到黎明的时候呢，求你转回， 主教堂的跟去，他不愿意跟去，他说主啊，等到那个时候你赶快回来，所以还是不愿意走。这是我们很多时候在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呢，这是我们的态度，所以我们拖拖拉拉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就不容易长进。但是我们的主他要训练我们，所以你看到了第三章呢，第一节，我夜间躺卧在床上，这个夜在原文是很多的夜，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形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一个月，有的人要等了好几年了，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的不肯起来，但是呢他开始寻找我心所爱的，换句话他里面还是有爱主的心，那个爱还是在这个里面，所以当他找不到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呢，他只好起来了，所以现在起来了，所以你到了第二节终于起来了，是很勉强的起来，你看很多时候主呼召我们都不愿意跟随的，要熬了好久找不到主了我们才开始勉强起来他我要起来，起来到哪里呢，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换句话他现在来到了弟兄姊妹聚会的地方，来到了大家交通的地方，大家蒙恩的地方来寻找，换句话他现在终于承认自己的不对自己的缺点，他现在出来了他也，但是他寻找找不到，他又到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问他们你们看我看见我心爱心所爱的没有，换句话他在这里也找到那些比较在属灵方面比较深的比较学习的那边去问他们，但不管怎么样他出来了他也在寻找了，就在他离开的时候，就在他起来他寻找没有找到，他也承认自己的失败之后，你看主就让他遇见了，所以你看主知道他的光景，主也知道我们的光景，你知道我们虽然挣扎了很久我们起来了，这个心主知道，所以他知道我们学的功课到一个阶段了，他就让我们看见那这时候呢，你看这个驴子就拉住他不让他走，因为他失去过他他以为这个时候上次是因为抓得不够，现在要抓得更紧，但事实上主要我们在这个时候所学的功课不是你抓得更紧的远，是让你凭着信心被他引领的时候，所以不是把他抓着紧紧的不让他走，而是放下自己跟随他走的时候，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主知道他学的功课已经差不多了，所以让他停一下，所以他就说我把他就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这个类似母家，就是说到了恩典类似的就说到了爱，因为在怀我这个类似，你看我们的主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嘛，对不对，约翰就是躺在耶稣的怀里面的，所以这讲到爱，换句话说他现在呢就在爱跟恩典的底下呢重新恢复与主的关系接下来他功课学到一个地步以后，主就说耶路撒冷的众驴子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所以到了这里呢，也发觉他又学了另外一个功课但是第二段的功课非常不容易学的，这不是一次学会的。事实上呢，这一段的功课是反复在学的反复在学的，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所以这可能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那有些人学的比较快，可能几年就学好，所以他们的生命就很容易成熟因为他们向着己弃取的更彻底更快，靠着主的恩典跟慈爱鼓励他愿意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愿意对付的更彻底，愿意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光照，因为每一次我们向着主的奉献带下来主的光照有的时候是很可怕的，因为把我们那个己的生命揭穿的时候那个丑态我们都不愿意去面对，不愿意去承认的，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没有那么坏，你知道我们觉得我们没有那么刚硬，但主带我们他经过一个环境的时候，你发觉我们真硬了我们觉得我们其实没有那么骄傲，但主把一种环境显出来的时候，把我们里面的光景，我们才发觉我们真的骄傲， 我们生下来就是骄傲的，骄傲已经在我们骨头里面了，所以当你被这样揭穿，你真的不愿意去面对，但是呢，靠着主的恩典和爱，如果我们愿意去面对它，求主带领我们胜过它，一个一个小狐狸对付，我们生命就开始成熟了。好，这两段经历啊，就是第二章第七节之前的这段经历，跟第三章第五节前面的这段经历，你会发觉它两个经历是在圣经上是有例子来看的，所以我盼望就借着圣经上的例子，我们来看这两段经历。好，这两段经历呢，就好像他们出埃及，经过旷野，要进迦南的这段经历，你会发觉呢，这两段经历正好是以西乃山做分割。西乃山之前呢，是我们第一段的经历；西乃山之后呢，是第二段的经历。第一段的经历呢，你会发觉他们神实在恩待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记得十个灾打击埃及法老，对不对？他们就被带出来了。然后当他们来到红海的时候，你看前面是海，两边是山，后面是追兵，怎么办？神给他们开江河，红海给他分开来，他们走干地过去，但是呢，埃及的军兵一下去以后就被水淹死了，所以他们经历了神的大能，他们在那里赞美。那之后呢，你就发觉他们怎么样，经过了马拉，马拉水苦，对不对？没有办法喝，所以他们在那抱怨，神只是丢一棵树下去，哎，水变甜了。然后他们呢就来到了以琳，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你看多美的景象。但之后他们想要吃肉，在那炒，煮给他们鹌鹑，对不对？降下鹌鹑给他们吃，给他们马拉。然后之后他们碰见了什么亚玛利人，主为他们征战。这些经历太美了，因为神为他们做了，所以他们很高兴。那主怎么为这一段话下结论呢？主说，我像老鹰把你们背在翅膀底下，翅膀的上面，背你们来归我。所以这一段话他们真的经历了神的大能，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对不对？然后神怎么讲呢？他如果你们听我的话，谨守我的约，你们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第一段的经历就好像我们先讲的这一段经历，因为都是主做的，都在他好像老鹰把我们背在翅膀底下，所以你看这个经历太好了，我们巴不得永远是这个样子。好，来到了西乃山，西乃山就怎么样，颁布了律法。律法是什么呢？律法就好像我们常讲的照妖镜，律法呢要把我们里面真正的本相给显露出来，如果没有律法，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自己什么样子。那律法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你读律法的那些条件，那些条例的话，你发觉事实上律法是见证一件事情。因为律法在原文的意思啊，你记得约柜被称为什么？为什么称为约柜呢？因为里面放着这个约嘛，对不对？十诫嘛。但约柜又称为什么呢？见证的柜。换句话说，律法呢见证一件事情，见证我们神的自己，他是什么样的性格？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慈爱。所以你看见前面这几条律法都是讲到神的自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后面呢这几条呢就讲到了，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所以律法呢就显出神是什么样子，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子。但是我们不认识自己，所以神的百姓说，凡神所吩咐的我们都可以守信。好了，神就让他们走了。所以接下来的光景呢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就到了民数记。他讲的光景是怎么样呢？你看啊，他们一出发以后，一离开西乃山之后，第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呢？发怨言呢、这时候以前发怨言没事哦，这时候发怨言，神在他们中间兴起火来，那火一直烧到他们的边界，如果不是摩西为他们祈求的话，火不会灭的。然后接下来他们又要吵着吃肉了，结果神给他们肉，但肉还在 嘴巴还没嚼烂的时候呢，用瘟疫击杀了他们。你看之前神是用爱来对他们，对不对？你们怎么吵都给你们，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你们现在律法来了，律法要把你们里面那个真实的光景给显出来。你看你们以为你们是圣洁的国民吗？你们以为你们是万国中归我的子民吗？你们比别人都好吗？事实上是完全是我的怜悯，是恩典。所以接下来你看每一次的抱怨他们都受了惩罚，事实上神是在管教他们。然后不止这些百姓如此，你发觉呢接下来是什么？米利暗跟亚伦也造反了，对不对？米利暗后来得了，他米利暗以前他们过红海带领他们大家唱歌赞美的人，他是女先知了，这时候也造反了，结果七天身上那个麻风，对不对？为了他长大麻风，百姓不能前进。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又碰到什么了？十二个探子进迦南，太美了，这个迦南太美了，连葡萄一挂葡萄两个人扛了，对不对？真是流来于蜜之地。可是一回来以后呢，十个探子报恶信，只有两个说正面的话，我们可以进去，是答应我们可以进去。十个探子报恶信，结果呢全部的人暴动都不愿意进去，所以神就击杀了这十个探子，然后告诉所有的百姓，一日敌一年。本来他们从西乃旷野走进迦南绕十一天，现在总共要绕40年，多绕了38年。然后又来一次全体的暴动，可拉带着流变的两个支派的两个人，加上250个首领，开始控告摩西亚伦擅自专权。结果神降灾，第一个地裂开来，可拉一党的人活活坠入阴间，然后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死这250个首领，然后百姓暴动的时候降下瘟疫，死了14700个人。这一切是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就看见如果律法没有来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认识自己。律法一来以后，你就看见我们的本相就出来了。我们一碰到不顺利的环境，我们又是抱怨又是造反，也不肯前进，也不肯进迦南。你看这是不是我们的本相，对不对？感谢主，律法不仅仅是一面镜子，律法更是迅猛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来。我们常常觉得西乃山有一件大事，就是神颁布律法，但事实上我们忘记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建造会幕，对不对？事实上你读出来几次，我们发觉真的讲律法没有几章，讲会幕用了好长的篇幅，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我们的重点不是律法，事实上神要我们的注意的地方是会幕。换句话说，你怎么样能够活在律法的面前？只有在基督里，只有住在基督里，这就是会幕给我们看见的。不是靠你自己，是基督为我们成全的律法。所以西乃山给我们看见两件事情，一个是律法显出我们的光景，一个是基督是我们的拯救。所以律法是迅猛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里面去。所以只有住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呢？与主同行。所以主呼召我们穿山越岭，不是要我们自己去穿山越岭，不是要我们自己去面对这些环境，不是叫我们自己去对付自己，你没有办法的，还是住在基督里。因为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就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时候主应允我们，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不临近。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所走的路，从特别是从西乃山之后的路，圣经上有一句话叫做大而可畏的旷野。因为60万人出来的那些年轻的人，可以当兵的60万个人全部倒闭在旷野，只有2个人能够进迦南。所以这条路不好走的，不能靠自己的，只有围绕着会幕 以基督为中心，住在主里面，你才能够做这样。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来到了雅各书第三章第六节了。现你看见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像烟柱，以墨药和乳香比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换句话说，他经历了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第三章第五节之前的这个阶段呢，他也多次经历靠着住在主里面，他慢慢脱离了自己，他就从旷野上来了，看到没有？就好像加勒跟约书亚，其他的六十万人都倒闭在旷野了，现在有两个人上来了，他们就学好了功课了，他们就学好了第一阶段功课，也学好了第二阶段功课，他们从旷野上来了。那这从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这么多人倒闭在这个里面，这两个人出来，他们样子像什么？你看今天神的儿女，基督徒啊，真正能够从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真的活出基督的样子来的人，他们从旷野上来的，他的样子像什么？像烟柱，形状像烟柱。为什么讲了烟柱呢？有烟就有火，对不对？换句话说，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不是要烧死我们，是要炼净我们。把所有出于自己的、出于肉体的、出于世界的这些都烧掉，只有这个新造的生命才能够出到旷野。所以虽然那六十万人倒闭了，对不对？新一代的六十万人又起来了，所以进迦南还是这六十万人，换句话旧造已经给他同埋了，新造出来了，所以现在呢，就好像呢，这个鸽子从磐石穴、从陡岩的隐秘处出来了，他的声音融合他的面貌，他的形状呢像烟柱，不但是烟，说到了经过火的炼净，他也成了一个柱子。柱子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非常的稳固，你看我们现在属灵光景常常不稳，对不对？事情顺利的时候我们好像很爱主，很站立的柱，环境一来我们就倒了，这不是柱子，对不对？柱子说不管什么环境，风吹一来它就立在那个地方。柱子呢在圣经里面也代表见证，所以现在呢，他能够见证神的恩典，不是靠我，完全是神的恩典造成的。我蒙了这么大的恩典，都是基督耶稣造成的，我没有任何的。好，像烟柱，然后呢，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的香粉熏的是谁？这边特别提到商人啊，商人。很厉害的，他不会随便送你东西的，即使送你东西其实也是要向你花更多的钱。所以商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花代价去买的。所以他现在身上有一些香气，是他付了重大的代价。所以没有一个人不付代价能够走这条路的。但是我再说，付这个代价不是我们能付的，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来托住我们。好，这时候他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墨药乳香。墨药是说到了死，对不对？基督的死。乳香是怎么复活？复活的什么？所以基督的死向着一切死，基督的复活在新造里面不再是我了，是基督。还有各样的香粉熏的今天不管是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还擦香水，那擦是外面的过一下就没有了，熏的就不一样。你知道熏的是长期的在那熏，就浸透到里面去了，所以那个香气呢不会消失的，那是那真正在它里面发出来的那个基督的那个荣美那个香气显出来。所以保罗说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一个真正认识他的人，不是头脑的认识，真正的认识是在生命里面的认识，在经历里面的认识，这个认识就产生那个香气。所以盼望就借着这个雅各书我们就看到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然后盼望有一天我们也人看我们也好像从旷野上来， 形状像盐，就有各样的香气在我们身上。愿主更待我们。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实在爱我们。主啊，真的是在这条路上一直陪伴着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跟随，是因为你的恩典的爱托住我们，我们没有任何可夸口的。但当你在我们身上有要求有剥夺的时候呢，主，我们就常常就不愿意。主啊，这是我们的天性，我们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主，我们再次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主，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愿意在我们身上做你该做的功课，但是也求你给我们恩典来托住我们，让我们不拒绝不逃避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把我们自己重新交在你的手中，把我们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把我们的家人都交在你的手里面。主，愿你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到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好像从旷野上来，我们也能够显出因为认识你而有的香气。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彰显见证你自己的荣耀，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